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用你的爱再来包围我们，再用你的恩典来吸引我们。主，你把我们再从世界中忙乱中混乱中分别出来。主，我们再一次能够围绕在你的脚前，主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再把你最宝贵最真实的话放在我们心的深处。主，我们需要你，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也巴不得我们能够爱你，用我们那个全心，用我们那个清洁的心来爱你，让我们能够跟随你来走这条道路。主，时候真的是不多，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重担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主，好让我们在剩余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主，好让我们真的是不空跑不徒劳，好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这条路上走得好，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主，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人羞愧。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以西结书第八章。那我们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先来看三个日子，很重要的日子。那第一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那是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所以以西结在第一章里面特别给我们讲到以西结被掳第五年四月初五日，然后到了第八章就来到了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然后我们如果再读到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所以这里有三个日子，这三个日子都蛮重要的，因为这三个日子是神特别向以西结显现说话的日子。那在第一个日子里面，就是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到第二次说话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这中间有420天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蛮多事情的，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向以西结显露出来。那这个时候以西结其实他是被掳的光景底下，但其实在被掳中神知道他，神认识他，神向他显现，那显现之后接下来就是呼召他，他成为人子，成为先知，然后因着这个意象，所以他忧忧闷闷的做了7天，做了7天，然后神又呼召他做守望者。那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神就叫他做预兆。我们知道，首先就预兆他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之前他不但他要被神说他做守望者做先知，他要被人捆绑，神要使他哑口不能说话，然后接下来就做预兆。做预兆里面我们知道他有好几个预兆，包括耶路撒冷被围困，他做了一个预兆，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呢他要向左躺卧390天，担当以色列390年违背神的罪，然后向右40天犹大家的罪，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他必须要吃东西，要忧虑而吃，惊慌而喝，然后接下来他的头发要被剪下来分成3份，有些是要用火烧，有些是要砍碎，有些是要任风吹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要向山说预言，向以色列地来说话，说他的结局到了。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发觉他发生了好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看的时间是对的话，因为从第一次 五年四月初五日到第二次神向他显现说话是第六年六月五日，这中间隔了420天。所以如果我们解释的没有错的话，这420天事实上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悠悠闷闷的做7天，然后接下来他向左侧卧390天，那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所以呢他还没有时间做他向右躺卧的40天。所以就在这一段时间完了之后，他向左躺卧了390天之后呢，就到了六年六月初五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很特别，他这时候就坐起来了，然后长老就来到他的身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第一个他坐起来了，第二个众长老坐在他面前没有把他捆起来，好像来听他讲话。然后神的荣耀又再次向他显现，他就看见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如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换句话说，他再一次看见了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两次他都看见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但因着这个发生的事情呢，那现在他坐起来了，然后长老来到他面前，长老要听他讲话。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神向他显现，神的灵在他身上做工，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神对他说话，神给他话，然后神限制他，不让他说话，除非神让他开口，他开口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向他讲的话。所以你就发觉这个人变了，因为他遇见了神，他敞着脸得以见神，他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就换句话，在这个人身上，你发觉经过十字架的在他身上做工以后，这个人被雕刻了，被做成了，他有主的形象了。这个时候他不需要说话，人自然的被吸引来到他的面前，愿意来听他讲话。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经历很特别，主也常常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主愿意向我们显现，特别向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向我们显现，来吸引我们，来变化我们，来制住我们。也许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满意。为什么？因为他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改变的工作。以往可能我们为主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为主说了很多的话，但是你会发觉呢，我们没有办法吸引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但是呢现在经过了他这一段的经历之后，你会发觉他这个人被改变了。从外面来看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来，但里面他被改变了。现在呢这些长老们愿意坐在他的面前了，他看见了耶和华的形象，荣耀的形象。这时候呢神的手抓住他的头一撮头发，就把他带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就带他到了耶路撒冷。换句话说，现在这些长老们想要来听他讲话，他想要为神发表神的话。之前他发表了很多审判的话，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现在神呢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让他看见真实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有很多方面，神的荣耀显现带进审判，但神的荣耀的显现也让我们看见属灵的实际，属灵真实的光景。所以现在神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看见耶路撒冷那真实的光景是什么，他好回来告诉这些长老们为什么神要审判耶路撒冷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因为从耶路撒冷的外表来看，他们仍然有敬拜，仍然有侍奉，但实际上耶路撒冷却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样子。所以现在神的荣耀显现在他的面前，要让他看清楚属灵真实的光景。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第八章看见，我们上所提到有四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他看见在耶路撒冷有偶像的作为，这是很特别的。偶像在世界里面不稀奇，但是偶像在神的家里面却是非常的稀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别加摩教会，主说有撒旦的作为在这个教会里面，这很特别的。你看，居然在神的家里面有撒旦的作为。当主耶稣讲到那个天国的比喻，其中有一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芥菜种它本来是很小的，到最后它发展成一个大树，怎么样呢？有飞鸟住在其中。所以你看见有撒旦的座位在那个地方。所以现在神让以西结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有偶像的座位在这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在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所以他怎么会看见这个偶像的座位呢？这是非常隐藏的，就是在灵里面来讲这是很隐藏的，但是呢在这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能够把所有那些属灵真实的光景给我们显露出来。如果不是神的荣耀，我们真的不知道那真实的光景。所以亚伯拉罕是因为看见神的荣耀，他能够撇下一切。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而且是很重要，就是在这里有偶像的座位。而因着有这个偶像的座位呢，接下来你就发觉呢，接下来有三件事情发生。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见的，我们看就第十，我们看十二节就好，第八章十二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第二件事情就看见了这些70个长老，以色列中的首领，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画像屋。在这里呢有各样的偶像，画着各样的爬物、可憎的走兽和一切的偶像。所以在这里呢是在一个画像屋里面，是一个想象的屋里面，所以这跟我们的心思有关。它在一个想象的屋里面呢有各样的动物、各样的爬虫。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八章十四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植物的神，所以不仅是动物啊，现在有植物啊，而且你看见妇女在这里哭泣，这些妇女本来这些妇女都是很爱主的，现在她在这里哭泣，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是心思的问题，这里是情感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六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这时候已经是内院，这祭司可以在的地方了。谁知在耶和华殿门口和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这是祭司跟祭司长，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小先知书约珥书，我们就知道当他们失败的时候，祭司们是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向神哭泣祷告，求神施恩。但现在呢，他们这些祭司们、祭司团，他们是背向着圣殿，面向东方拜日头， 所以拜这个天下。所以他们所拜的人都是神所造的，不敬拜造物的主，只拜这些神所造的物。所以他们背向着耶和华的殿，所以他们这是讲他们意志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里面，第一个首先就是有了偶像的座位。当他有了偶像座位以后呢，接下来就发生有各样的偶像的敬拜。那我们知道，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一开始侍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他先洁净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圣殿里面有各样做买卖的，本来这是父的家，现成为买卖的地方。那当主最后那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又再一次洁净圣殿，因为发觉还是做买卖，所以他说这个祷告的殿呢，现在成了什么呢？贼窝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主的在地上的一生，在服侍的时候，他常常洁净圣殿。这两次的圣殿，你会发觉他不但洁净，但是很快又被恢复，又在做买卖，又在侍奉，在那里成了贼窝。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圣殿为什么要常常被洁净呢？因为如果不洁净，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不是父的殿了，这成为你们的家了，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最后果然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圣殿也好，就神的家也好，或是我们个人也好，你知道我们的个人也是神的殿，不仅是神的家也好，或是我们个人里面的殿也好呢，我们需要常常被洁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心思的问题、意志未停、情感的问题呢？首先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有偶像的座位。所以因着有偶像的座位，给偶像的地位，你就发觉我们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呢，就有偶像的敬拜。那今天我们特别讲我们个人来讲，因为我们的个人是团体的缩影。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地方是最容易受仇敌攻击的，就是我们的心思。而我们心思被攻击的原因，是因为里面已经给偶像留了地位。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仇敌他最喜欢攻击我们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心思。而且他在我们的心思当中呢，常常好像，所以我们心思如果不被受约束，他很容易在我们心思上进进出出的，好像没有任何的拦阻。仇敌在我们心思上面所做两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开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你现在看见没有？现在仇敌把一个心思摆在犹大的身上。那犹大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摆呢？因为犹大在心里面已经有了偶像。我们知道在之前就讲到犹大怎么样呢？常常偷钱，钱在他身上有很重的地位，他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现在仇敌很容易就把一个思想摆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人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人多多少少，几乎很少人不在心思里面给仇敌留地步的。因着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仇敌就很容易把他的心思摆到我们的里面。而且呢，因着我们这个人如果是属肉体的人，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心思不是仇敌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仇敌常常把心思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思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的心思怎么会出来呢？如果这个心思是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管不了？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心思非常的混乱，心思非常的复杂，仇敌常常把他的心思摆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心思，我们就受了他的骗。所以这是仇敌在我们心中第一个工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一般的人啊，当我们交通完以后，你再回想一下，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我们认识的人也好，我们常常在心思中被仇敌控制。所以第一个仇敌是让我们怎样，他就把他的心思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所以我们就与这个心思共存，到后来呢你就被他控制住。那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仇敌第二个在我们心思上的工作。所以我说心思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战场，他进入我们的心思比进入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意志更容易，所以这是他最喜欢的战场。第二个我们来看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所以你看见有一个道理是很重要的道理，叫做天国的道理，这跟天国的福音有关了。但是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他把他拉走。所以你看见现在仇敌有两个工作，这两个工作常常很是瑕疵我们，使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能成长的。第一个就是他把他的心思放在我们里面，第二个呢就把神的真理从我们心中挪去，使我们不认识真理。因为如果我们认识真理，我们就能够自由，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真理呢，我们就被他欺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一方面他注入心思在我们的里面，另外一方面他把真理从我们里面夺走。所以这是心思在仇敌在我们心思上面做的两个很重要的工作。你知道我们都晓得，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思是在仇敌的手中的。我们如果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心思在仇敌的手中。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因为这一次我们读了以西结书，我们就看见他们整个的问题所在啊。就首先有了偶像的作为，然后接下来就发生这一连串事情，然后神的荣耀要离开，然后神要审判。那这个事情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呢，原则是一样的，虽然神的灵不会离开我们，他永远在我们里面，但是呢神的同在，就是我们在经历上神的同在会离开，虽然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在经历上的那个同在会离开，就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一样。那很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给了仇敌的地位，然后仇敌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给仇敌留地步的话呢，你看我们就被他挟制。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的第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我们还不信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那这句话在原文是没有的啊。所以第一节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就是我们还没有信的时候，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中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你看，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邪灵是在我们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然后我们就按着这个心思，我们就去行。 所以你看见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心思就是被仇敌常常进入，邪灵在那运行的。而且呢，仇敌做一件事情，就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你看仇敌一方面他在心思里面 运作，那个邪灵在那运作，一方面呢弄瞎我们的心眼，换句话说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被他弄迷糊了，我们心思的眼睛被他弄迷糊了。所以这是一个不信的人的光景，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信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都悔改了，对不对？那悔改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心思就转变了嘛。所以你看我们心思一转变以后呢，你看现在呢，神因为我们接受了神以后，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赐给我们，不但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嘛。啊，希杰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什么是新的心呢？就是用实心代替肉，用肉心代替实心。以前我们的心很硬呢，被神被仇敌邪灵制作以后呢，我们心地就慢慢就变得刚硬了。现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呢，变成肉心。说明有神的性情，但是我们这个悔改，我们这个回转呢，其实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思需要再更新，信主以后心思要被更新的缘故，心要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这个人虽然有了一个新的心，但是呢，我们的心思仍然是旧的。我们有一个新的心，但是我们有一个旧的头脑。所以仇敌继续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那个心思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我们心意没有被更新而变化呢，仇敌仍然在我们身上做工，他要做。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常常发觉我们管不住我们的心思。为什么我们这个人你看有那么多混乱的心思在我们里面？为什么我一祷告的心思到处乱跑？为什么有突然有很多甚至不圣洁的污秽的思想进入我们的里面？你没有去想，但这思想会进来。有的时候是骄傲的思想，有的时候不饶恕的思想，有的时候是对人嫉妒的思想。你看很多的心思，所以身上为什么叫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你就发觉呢，因为心思一直是仇敌一个很重要的战场。我们常常会有这个，会仍然在他的控制之下，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的脱离仇敌的工作，以至于你看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因为我们给不知不觉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所以我们虽然有新的心，不要忘记了，我们仍然是旧的头，我们的心思没有被更新，我们就会落在这种底下。所以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一章第三节，十一章第三节，我只怕你们的心，再有人就是心思，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保罗他把我们这些信徒们，特别是哥林多的信徒，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他现在怕什么呢？他是怕我们的心思会偏于邪。 失去了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你看在伊甸园里面，神怎么仇敌怎么诱惑了夏娃，今天呢他做同样的工作，要让我们失去像基督那纯一清洁的心。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看看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向着神向着基督，是不是还是那种纯一清洁的心？如果我们失去了像他那纯一清洁的心，你就知道其实仇敌在我们身上已经有工作了。因为当我们真的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像个童女被洗净了，是献给基督的。但是为什么慢慢慢慢呢，我们会失去像他那个纯一清洁的心呢？我们心思被仇敌诱惑了，就像怎么诱惑夏娃，今天也诱惑我们。所以到了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就告诉我们，原来这里有一个征战，这里有一个征战。他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借着血气征战。所以这里有个征战，大家我们提醒有个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所以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一些营垒，我们很少人没有营垒的，最好是没有营垒，但是呢我们很少人没有。这什么营垒呢？就是各样的计谋。这个计谋有一些翻译是说各样的想象，你看我们的心思里面那个想象。那也有一种翻译呢，就是说各样的理由，因为我们里面喜欢讲理由，因为我们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喜欢讲理由，讲对错。那各样的理由，各样的想象，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们里面有一种骄傲。我们甚至就像刚才所交通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认识的基本上还很少，但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你看这就是至高之事，这些都拦阻我们认识更真的认识神，把那些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所以现在仇敌怎么样呢？仇敌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有好多的营垒。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他就在我们里面有了营垒。这营垒里面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各样的想象，我们各样的喜欢讲理由的事情，各样至高的事情，各样不服的事情。所以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呢？属灵就是把这个营垒给攻破，把里面所有的心意夺回来，让他顺服基督。所以仇敌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很多的工作，制造各样的营垒，让我们不能够真正的顺服基督，失去像神那个纯像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肉体的心思，这就在罗马书第八章肉体的心思，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在原文可以翻译成肉体的心思。原来肉体的心思呢，就是与神为仇，也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你看见我们肉体的心思，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有了营垒，它不服的。肉体常常跟仇敌是同合伙的，同盟的。 所以我们就是因着这些缘故，所以呢，你看给仇敌在心思里面留了地步。所以如果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心思，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都控制不了。这个原因就是说呢，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然后很多东西我们甚至被他欺骗，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心思，但事实上是仇敌设进来的心思。所以我们在说心思是我们仇敌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场，一方面他把他的心思注入在我们里面，一方面呢他把真理挪去，他可以建造他的营垒，他有了地位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基督，认识基督，享受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到了第八章第六节啊，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也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随从圣灵。因为他特别提到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要跟随圣灵，这边有两件事情要很注重的。第五节他讲到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六节讲到体贴圣灵的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然后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五节第六节，一个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这里的体贴是动词，就是思念圣灵的事。所以我们如果要懂得怎么来跟随圣灵的话，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常常去思念圣灵的事，不是思念肉体，要思念圣灵。第二个呢，就是第六节所讲的，第六节呢，那个体贴其实是名词，所以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圣灵的心思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要跟随圣灵，我们的心思要常常去查看，常常是思想圣灵的事。我们的心思要常主动的去思想圣灵的事。第二个呢，圣灵，什么叫圣灵的心思呢？就圣灵在灵里面管理我们的心思，我们就能够跟随圣灵。所以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呢，跟随圣灵有两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思念圣灵的事，第二个呢是让圣灵借着我们的灵来管理我们的心思。因为我们讲到，如果我们这个人给仇敌留了地步，那心思呢就很容易成为他攻击的目标。那什么样的人给仇敌留地步？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是罪，罪就给仇敌留地步。所以今天啊，有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摆脱他心思里面的问题，为什么呢？他祷告了也没有用。我碰见很多弟兄姊妹，他在问我，就是说因为他们心思上出了问题嘛，常常有一些污秽的心思也好，不洁的心思也好，不圣的心思也好，但是他怎么祷告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他给仇敌留了地步，他不肯离开他的罪，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诗篇66篇告诉我们，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我们如果是还保留有些罪不肯割舍，或是我们给 体贴肉体，给肉体留地步。那什么是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就骄傲，我们肉体是嫉妒，我们肉体是不肯饶恕，我们肉体有各样的批判，肉体有各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给肉体留地步，你就发觉呢，其实你给仇敌留了地步。你给仇敌留地步呢，你看我们的心思就很容易受到了攻击。所以我们的心思如果不要被他的攻击的话呢，我们罪跟肉体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常常是仇敌的同伙。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呢，我们常常因为无知，我们不认识真理嘛。那如果你不认识真理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被仇敌欺骗。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仇敌可能设计一个心思来，因为他知道你肉体想要喜欢想什么，所以他设计一个心思来之后呢，你就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心思。很多时候当然可能是因为我们天然人的因素，但是仇敌知道我们天然的人，他借着我们天然人你的心思的想法，你顺着怎么想，他就把你喜欢想的东西设进来。这个跟我们现在用的电脑很像，为什么呢？你如果你用电脑去查某一些的资料，很自然呢，他就把这一跟这个资料有关的东西就把你派出来了。我们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仇敌做同样的工作。你越是你的天然人越是喜欢想什么，他就把你东西拿出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心思很难关的，为什么呢？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会落在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我们喜欢看电视剧，对不对？看韩剧也好，中国古装剧也好，你只要看了以后呢，你就发觉你被他抓住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他知道你喜欢，他不但给你这个，然后他把其他的类似的也排出来给你，你就看不完了。当我们想要脱离的时候，你就发觉好难了，特别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你要脱离出不来，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仇敌的工作。因为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现在呢，你的心思你管不了了，你要脱离的时候都脱离不出来了。所以你看见他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心思常常被仇敌攻击，就是在这方面。我们要么就是给他留了地步，肉体也好，犯罪也好，要么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不知道拒绝，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思想。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因为无知，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无知的话，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可以叫我们自由的，真理可以让我们拒绝的。那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让心思空白，心思应当安静，但是心思永远不能空白。你看所有仇敌的工作，或者那些其他的宗教的工作呢，叫你静坐，静坐对身体很好，但是它常让你心思空白。因为心思空白的时候是最容易让仇敌把东西射进来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心思空白的时候，特别是那些被给仇敌留地步的人，他会看见异象，看见异梦，那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人的空白，仇敌就把按着我们人需要。你看，如果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们不但在世界上我们需要出人头地，我们现在属灵的事上都想要出人头地。你看，这是一个骄傲，这是一个属灵的骄傲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因为仇敌知道你想要高人一等，他就会把很多他以为的这些，他认为对你好的，事实上是对你坏的，这些思想射进来，意象也好，各样的图片也好，各样的启示也好，都能够控制我们的心思。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呢，所以我们为了不让心思空白，圣经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里面，而且我们要怎么样反复思想，昼夜思想，让我们被神的话给充满，而不是被仇敌的心思所充满。 还有心思绝对不能被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个人为了要顺服神嘛，啊，所以我们不要有自己的思想，啊，我们让圣灵来给我们思想，但这是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圣灵给我们的启示不是直接给我们的心思里面，而是给我们的直觉里面，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好了，我们都很熟悉的。第十七节，不是，我看一下，第十七节，好，我们从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圣灵的启示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的灵是接收圣灵的直觉的那个器官，但是神的灵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怎么能够解释，怎么知道呢？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心思的眼睛，心中心思的眼睛，哦，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以你看见圣灵借着我们的直觉把他的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我们心思被开启，更新的心思被开启，我们就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启示。所以更新的心思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就不带思想，我们思想就变成非常的被动，我们以为这样子圣灵可以把启示在我们的心思里面，但是当这个被动的时候，很容易就成了仇敌就把他的想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记得，就是说我们的心思为什么那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第一个就是罪或是肉体，这永远是给仇敌留地步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对真理不认识，我们就很容易受骗上当。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能够脱离它，不要有空白的心思，不要有被动的心思。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很熟悉的。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当我们把身体能够完全的献上，就不再是我们的时候了，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意就能够更新而变化，更新了，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心思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因为心思没有被更新，那当然跟我们的奉献有关系，心思如果不被更新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察言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神的启示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心思常常那么混乱，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管理我们的思想，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想象，甚至污秽的图画，有各种流荡的心思。你看我们常常里面有流荡的心思，而且我们里面常常有各样的成见，这些成见都是这些仇敌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人需要明白，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心思常常是他很重要的战场。所以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第八章一开始他就首先就有了个座位，偶像的座位了，然后接下来就发生这些事情，第一个就跟我们心思有关系。你看这些都是首领了，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了，但是呢心思被控制了， 就开始拜偶像。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要常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奉献，一方面叫圣灵帮助我们。我们都很熟悉的，在诗篇139篇23节24节，我们再看一下啊，诗篇139篇23-24节，因为这里面有一句话的翻译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诗篇139篇23-24节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到没有？我们需要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恶行啊，在有一些翻译里面，他讲到偶像的道路，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在这里面有没有偶像？因为我们很多的心思，很多的意念。是受偶像，因为有偶像在里面给他留了地位，所以要看看到底有没有偶像的地位，好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不断的奉献给主，我们需要认识真理，我们要求神圣灵帮助我们看我们的心思意思里面有没有留给偶像的地位。我们能够被保守，否则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人再能干的人，你看这些都是首领呢，仍然在那个捆绑底下。我们想想我们的经历就知道，我们心思里面常常受他的攻击，受他的辖制，很多人甚至出不来，我们给他留了地位太深，在这里面有坚固的营垒。最后我们看一出圣经就结束，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艰辛这个心在原文是心思，所以我们如果坚定我们的心思来倚靠神，他就能够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你来掌管我们这个全人，不仅是我们的灵，我们的魂，也是我们的身体。你也常常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看我们里面到底还有没有给偶像留有任何的地位，不让我们被他捆绑，不让我们里面留下那些坚固的营垒。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而是靠你有大能帮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思来依靠你。你要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不让我们在心思里面受仇敌捆绑，在以往我们给他留了太多的地步，以往受他太多的攻击，他挪去太多的真理，放下太多不该有的思想，很多时候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自拔。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认识真理，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自由让我们能够在自由的里面来侍奉你，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我们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